特务们张牙舞爪地又一次向塞尚肖围过来。塞尚肖忽然扑到桌子上，
我血。
葛明礼两步跳过来，分开特务，用手啪啪地拍着桌子，血。一个特务迅速地铺好纸，一个特务递过笔，塞尚肖接笔在手，哆嗦着向纸上写去。将近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塞尚肖被从警察厅地下室里放出来。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夏日的骄阳正像喷火一样照射着大地。塞尚肖一迈出警察厅的大白楼楼门，只觉得阳光刺眼，一阵头晕目眩，好险没栽倒在那高台阶上。他打了一个趔趄，一下靠在门廊前的白色大圆柱上。他闭着眼睛停了一会儿，才又慢慢地睁开，眯缝着眼睛向四处看。两个持枪站岗的警察正斜着眼睛看他，大概他们已经看惯了从这里走出去的穿戴虽然整齐却是带着内伤的各种人物，所以在看的时候那漫不经心中带有一种轻蔑的表情。塞尚肖眉头一皱，他一咬牙，忍着脚上腿上身上各处的伤痛，一瘸一拐地走下高台阶，来到了人行道上。他的眼前还浮动着那字句上的词句，我保证编写颂扬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及日满一德一心之剧本，为日满协和尽忠效力。这些字句在塞尚肖眼前越来越黑，越来越大，像一块块铅板一样压向他的心头。他直觉得心往下沉，往下坠，好像被压扁了，头上的冷汗立刻冒出来，手脚发麻，呼吸又立刻紧张起来。从写完那可耻的字句，走出那鬼门关，一直到现在，塞尚肖第一次清醒地看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一件后果多么严重的事情，一件背叛祖国、愧对祖先、愧对家乡父老、愧对亲朋好友，更愧对自己那朝思暮想的他的可耻事情。他是那么纯正，那么热爱祖国，那么憎恨敌人，自己就是未能活着看到他，能和他在一起，才忍辱求生的从那鬼门关里爬出来。可是他要问起自己是怎么出来的，自己将用何言以对？假若当他说了真情实况，他会是什么样子？他有那么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弟弟，如今却出了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情人。是啊，他会痛不欲生，会唾弃、责骂、 捶打，然后毫不可惜地扔掉自己，像扔掉一双肮脏的破袜子一样。还有那些纯正无瑕的高尚朋友们，李汉超、王一鸣，他们都将远远地避开自己，自己将会孤独的，没人理睬的，像蛆虫一样的生活下去。不，那不应该称为生活。人的生活应该是有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期待、理想的追求、胜利的信心，每天都能听见自己胜利前进的足音，那才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可是这一切从现在开始，自己将完全失去、丢掉。什么憧憬、幸福、追求、期待，全没有了。自己已经掉进一个罪恶的深渊里，今后只能坐在见不得人的黑暗角落里，编谎言、写假话、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把邪恶说成正义，把霸道说成王道，把地狱说成乐土，把侵略说成拯救。如果说这也有期待的话，那只能是期待着祖国的惩罚、人民的判决。天哪，这不就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国人皆曰可杀的叛徒吗？自己曾经游过西湖的岳王庙，那里有跪在岳飞墓前的卖国贼秦桧夫妻的生铁柱像，自己还曾咬牙切齿地在那被亿万人踢过的、已经踢出一道溜光锃亮深沟的屁股上踢过好几脚啊。自己今后是不是也要落得这样的下场啊？一想到这里，塞尚霄更觉得心往一块揪，揪得浑身哆嗦起来。不，不，不行，绝对不行。自己宁肯被他们倒挂、抠眼、挖心，也不能让那字据留在他们手中。我必须去向他们声明，那是在严刑拷打和威逼动下他，由他们口授写上去的，那根本不能代表我的意思。我要收回，我要毁掉那罪恶的记录，然后任凭处置，直至被杀被剐，也再也不说一句背叛祖国的话了。想到这儿，塞尚霄又回头向警察厅走去。当他走到离警察厅那高台阶不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忽然又犹豫起来。自己就这样去发表声明，去往回要那字据，能行吗？那群如狼似虎的特务能给吗？有哪条狼、哪只虎能把吞下的肥肉吐出来？自己这不是近乎天真的痴心妄想吗？可是不去又该怎么办？正 在塞尚霄犹豫不决、举步不定的时候，从警察厅里走出了一个穿西装的大个子，后边还跟着一群警察便衣，躬身相送，样子毕恭毕敬，像是在送一位高门贵客。而这个被送的人却只冷冷地点点头，挥挥手，就转身向台阶下面走去了。他走的方向正对着塞尚霄，塞尚霄也正面对着他。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我在哪里见过他？塞尚霄猛然想起来了，他是御指雄一的侄子御指一郎。在马迭尔参加宴会的时候，曾和他在一张桌上喝过酒、碰过杯。后来听柳絮影说，当他被那个日本禽兽特务机关长侮辱的时候，是这个御指一郎以奋不顾身的战斗保护了柳絮影。此外，他还听王一民讲过这个日本人一些不一般的表现，王一民和他甚至已经成了朋友。由此种种原因，塞尚霄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好日本人。有两次他甚至想让王一民领着去访问御指一郎一下，可是今天却在这里遇上了。他来这儿干什么呢？塞尚霄正在想着呢，御指一郎已经下完台阶，一抬头也看见塞尚霄了。他先是惊讶的一愣神，接着又一皱眉，冷冷地向塞尚霄点点头，塞尚霄也机械地点点头。御指一郎稍微迟疑一下，才走到塞尚霄面前。哦，塞尚霄先生，您不是才从这里出去的吗？怎么又回来了？
我。
塞尚霄嘴角抽搐了两下，没说出什么来。御指一郎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您是不是觉得许下的诺言还不够，要回去再增补一些呀？塞尚霄像被打了一巴掌似的，一抖，脑袋往下一低。怎么说？您全知道了。我全知道了。我本来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来设法营救您出去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您已经自己营救了自己。我现在就准备去告诉您那位朋友，就说作家塞尚霄先生原来是一位很有办法的人呢。塞尚霄没有血色的脸完全涨红起来，他猛地仰起头来。您说的朋友是谁？我能猜出来。我感谢他，也感谢您。虽然您的语言里充满了讽刺和嘲弄的意味，我也毫不怪您。如果这是今天以前，有谁敢对我说一句这样的话，我将和他势不两立。但是今天，我已经尝遍了人世间的苦行和凌辱，我不但肉体上伤痕累累，精神上更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由于一念之差写下了您方才提到的那个所谓诺言。现在我请您回去转告那位朋友，我这就去发表声明收回他，我一定收回他。
随着塞尚萧感情上的激昂，玉指一郎脸上那嘲讽的冷笑收回去了。他摇了摇头，哦，您不用去了，您写的那个东西已经送走了。
哦，送哪儿去了？
送到送到哈尔滨市的最高当局那里。您的命运今后恐怕要掌握在……
就在这个时候，从警察厅大楼的东北方向，也就是南岗下坎的地方，忽然传来一排枪响和一片哭喊声，哭喊声中还夹杂着机器轰鸣、人喊马叫声。这片混杂的声音越来越大，那声势像有千万人在同时嚎叫、呐喊和呼救，其声凄厉，其情紧迫，叫人听了毛发悚然，惊骇不已。玉指一郎紧皱着双眉，眼睛盯着塞尚萧，手往枪响的方向一指，
你听，我才从那边来，我希望您也能去看一看，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看完了，就知道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了。
说完，玉指一郎点点头，转身向枪响的相反方向走去。那边是火车站，玉指一郎想从那边回到李一中找王一民。玉指一郎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塞尚萧。他眼前又出现了塞尚萧那两只像要冒火的眼睛，那涨红的双颊，颤抖的嘴唇，耳边也响起了他那激动的声音。
今天这一天，我已经尝遍了人世间的苦行和凌辱。我由于一念之差写下了。
玉指一郎想到这儿，
不由得又回头向警察厅大楼前边望去。
他发现塞尚萧还站在原来的地方，向响枪的地方呆呆地望着。
这时候，玉指一郎已经走到快要拐弯的地方，再往前走就看不见塞尚萧了，
于是他便停下脚步，倚身在街树上向塞尚萧望着。他发现塞尚萧往响枪的方向去了，
他走得那样艰难，一瘸一拐地向前移动着，
有两次像要跌倒，
他扶着墙向前走。
刚才响枪的地方是南岗下坎儿，也就是谢万春和谢大嫂居住的地方。从打1932年松花江发大水以后，谢万春和无数难民都在这里盖了难民房。这个地方正处在道里、道外、南岗三个重要区域的交界处，离火车站也特别近，简直是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这一点最受难民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里边没有固定职业的卖小工的、打零杂的和小商小贩特别多，他们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哈尔滨各处游动，哪儿赚钱就上哪儿去，因此便都看中了这块宝地。第一座小房一起来，紧接着就起来一大片，那快速的程度真像雨后的春笋、伏天的蘑菇一样，转眼之间就把这片地方挤得满满登登的。这个地方是又脏又臭， 再加上那些破衣烂衫、衣不遮体的男女老少，构成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画图。而这画图恰恰镶嵌在号称国际城市的哈尔滨市市中心里，就更显得特异和突出了。尤其是当日本侵略者决定要把哈尔滨变成王道乐土的橱窗、假繁荣的标本、给外国人看的样子的计划以后，就更嫌这块地方有碍观瞻、不堪入目，于是就想方设法要把这成千上万的难民赶走。但是这些难民却誓死不动，于是日寇汉奸们就在今天上午10点钟把这攻击的目标，就是南岗下坎贫民窟，团团的围住了，并且下了最后通牒，午后1点以前所有居民必须全部迁出，时间一过立即行动，届时如有不迁者，无论人畜食物，将和那些破屋烂瓦同归于尽。通牒用各种形式向居民们传达了，但是却没有一户人家从这包围圈里搬出来。这下鬼子汉奸可急眼了，他们把所有能开得动的机械都开足了马力，向那些不堪一撞的小房破屋碾压过来。这些机械有的是用于和平建设的，有的是用于战争的，如今却都向这些受苦受难的和平中国居民撵来了。当处在外围的小房被撞倒以后，整个难民区就像炸了窝的鸟雀、开了锅的沸水一样，在滚滚烟尘中，人们有的抱头乱窜，有的奔走呼嚎，有的呼儿唤女，有的喊爹叫娘，有跑不动的老人、小孩被人从小房里抢出来，也有的在房子眼看要被推倒的情况下还钻进去往出抢东西。当塞尚萧走到这里的时候，正面对着这一片悲惨的世界，他眼望着那墙倒屋塌的滚滚烟尘，耳听着哀鸿遍野的哭声，他的心呢，真像被钝刀子割着一样难受。塞尚萧暗暗地问着自己，这就是日寇要我歌颂的王道乐土，这就是葛明里说的日满协和。当我的好友和伴侣为我送行的时候，我还举杯宣布要抛开过去追求的唯美主义，在新的探索中描写新的生活。他们也预祝我在新的征途中写出新篇章，在新篇章中能看到新中国的曙光。可是我迈出门的第一步，就在敌人递过来的白纸上写下了投降的黑字儿。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那些寄希望于我的亲人们？塞尚萧心痛欲绝的离开了那悲惨世界，他脚步踉跄地顺着马路的下坡向北边走去。他也不清楚自己要走向何方，他身上的伤又开始疼起来，但他心灵上的创伤更甚于身上，甚至压倒了他那肉体上的伤痛，使他能够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拐弯的沿着人行道歪歪扭扭地走着，耳边不断响着方才那惨绝人寰的哭喊声和他在内心中的自我谴责声。接着又出现了为他送行的宴会上对他的预祝声，
柳絮影，那红香点嫩色，酒意横眉带的娇模样。大家都为他俩比翼齐飞而干杯。天哪，还比翼齐飞呢？如今自己的翅膀已经被折断，还怎么飞？往哪里飞？塞尚萧正低头往前走着，忽然听到一声汽笛长鸣，这鸣声凄厉，像似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绝望呼号。塞尚萧身子一颤抖，忙抬头向前望去。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江水，自己已经走到松花江边了。江心里正有一条老而破旧的拖船，拖着长长的木牌，顶着溺水，艰难的、缓慢的向西方移动着。那凄厉的笛声就是发自这老而又老的物体。塞尚萧凄然地望着那破旧的快要散架子的老拖船，真感到自己也要散架子，但是自己却比不上他呀。这老拖船虽然老而又破，却还能拖着沉负重载，顶着溺水往前进。正因为这样，人们还需要他。可是自己呢？当一个人感到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需要的时候，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塞尚萧步履蹒跚地沿着江边跟着拖船往西走。当他快走到江桥的时候，他实在走不动。他望望眼前，空无一人。塞尚萧站住了，他顺着江边的斜坡又往下走了几步。当双脚已经踩到江水的时候，他又站住了。他伸手从西服上衣兜里摘下钢笔，又去摸纸，但摸了两下又停住了。他微微地摇了摇头，他不想留下任何遗言了。还说什么呢？人间的语汇有千千万万，有哪一句能为自己辩解明白？只有这滔滔的松花江水才能洗去自己的羞辱。他想脱下西装，但又摇了摇头。脱去西装留给谁？穿着它不是沉得更快？塞尚萧最后仰头看看苍天，苍天上没有一片云彩。苍天如此宏大，却不能包容他一个塞尚萧。塞尚萧长叹一声，一低头，用尽全部力气纵身一跃，跳进江